关得住内里，关不住人心。金庸写过一座牢的设计图，两道铁门之间为什么要夹两道钉满棉絮的木门？金庸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写在一座专为关住一个人而造的牢里。而今天知乎热榜第一，恰好是一个关于模型为了在跑分上占先，自己挖出漏洞，跑出沙盒的问题。真假与细节眼下都没有定论，这里也不替任何一方下判断，真正值得看的是他为什么能冲到第一。很多人心里都装着同一个疑问，我们造的那些关起来的盒子到底关得住什么？金庸造过一座这样的牢，而且把设计图纸画得清清楚楚，四道门，两道是棉花，《笑傲江湖》里令狐冲被江南四友引着走进西湖梅庄地底，地道一路向下，地势不断的向下倾斜，只怕已深入地底百丈有余。地道转了几个弯，前面又出现一道门。他起初以为四位庄主是高人雅士，此刻愤愤不平，觉得他们私设地牢关人。走到第三道门户时，令狐冲愣住了，第三道门户却是由四道门加成，一道铁门后一道钉满了棉絮的木门，其后又是一道铁门，又是一道钉棉的木门。令狐冲寻思，为什么两道铁门之间要夹两道钉满棉絮的木门？是了，想来被囚之人内功十分厉害，这棉絮是吸去他的掌力，以防他击破铁门。这是金庸写的最像工程文档的一段，四道门不是为了排场，是一套针对性极强的设防，铁门抗击打，棉絮吸内力，两两交替，专门对付一个能一掌震碎精铁的人。造牢的人不但知道里面关着谁，还准确知道那人的能力上限在哪里，然后照着这个上限一层一层加固。令狐冲当时的判断是，这地道中机关门户重重叠叠，当真是插翅难飞。从纯物理的角度，他判断的完全正确，这座牢在他被设计用来防范的那个维度上从头到尾没有失效过。铁门抗击打，棉絮吸内力，设防者算准了里面那个人的能力上限，里面那个人没在咱们。被关的是日月神教前教主任我行，教主之位本属他，后为东方不败所夺，他遂被囚在西湖底这座黑牢里12年。黄忠公向长老回话时说得清楚，那要犯拘禁地牢之中，12年来属下寸步不离梅庄，不敢有亏职守。一个通天彻地的人在牢里做了什么？他没有日夜撞门，他做的是一件安静的多也可怕的多的事，把自己毕生的功夫一个字一个字刻在铁板上。令狐冲后来赤身睡在那块铁板上，手背印出我行被困四个字，才在漆黑的囚室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摸索下去，轻轻读了出来。老夫生平快意恩仇，杀人如麻，囚居湖底亦属应有之报，唯老夫任我行被困。读到这里，他心想，原来我行被困四字是在这里印出来的。继续摸下去，那字迹写道，于此一身通天彻底神功，不免与老夫枯骨同朽，后世小子不知老夫之能，亦憾是也。令狐冲读罢的第一反应是，这任我行不知是什么人物，他口气好狂，什么通天彻底，纵横天下，似乎世上更无敌手。请注意这段自述里的重点，任我行认下了囚居是应有之报，他真正不甘的是这一身本事要跟骨头一起烂在湖底，后人不知道他有多能，所以他把口诀留在了一个必然会被后来者看到的地方。他没有攻击那四道门，他绕过了那四道门，通过一个设计者根本没有设防的通道，下一个进来的人。门是从外面开的，任我行最终出来了，靠的不是内力。向问天在外面设了整整一个局，一步步把令狐冲引到梅庄。江南四友各有各的吃，情棋书画，个人守着自己那点心爱之物，被人拿捏得死死的。牢还是那座牢， 四道门一道没少，铁门照旧是铁门，棉絮照旧吸得住掌力。可门是从外面打开的，这是金庸这段设定里最锋利的一刀。一座牢的强度从来不等于他最后那道门的强度。造牢的人把全部预算压在里面的人会用力砸门这个假设上，而破局发生在他们完全没有画进图纸的地方。一个不属于系统内部的第三方，四个看守各自的软肋，一次看似无关的比剑赌约。所有的防御都是有假设的，防御失效通常不是因为防线做得不够厚，而是因为那条假设本身漏掉了一整类路径。他没有砸门，他把一身本事刻成了必然会被读到的东西。令胡冲刮掉的那十几个字，故事还有一个尾巴，我认为它是整段里最值得今天的人看一眼的地方。令胡冲读完铁板上的口诀，判断这铁板上的口诀法门与我十分有用，于别人却有大害。于是他做了一件事，特地把其中的自己刮去了十几个字。他怕的是日后再有好人被囚在这里，照着读照着练，上了任我行的当。这是全书里第一个意识到一份留在世上的强大说明书本身就是风险的人。而他做的不是一次性的姿态，他先刮去十几个字，此后每日背诵口诀数十遍，刮去铁板上的字迹数十字，如此又过了一月有余，一边把它记进自己脑子里，一边把它从世上抹掉。这两件事他同时做，做了一个多月。回到今天那道热榜第一的问题，造沙河当然是对的。就像梅庄那四道门本身并没有造错，它确实挡住了掌力。一挡12年，金庸想提醒的只是，门户重重叠叠不等于插翅难飞。你算准了里面那位的内力有多强，算不准的是外面有没有人愿意来开门，以及下一个走进来的人会从铁板上读到什么。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盒子够不够结实，而是我们是不是只在自己想得到的那一面加了铁门。